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十节到第三十四节。我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释迦所说的，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那么刚好在他怒气的这瞬间的话呢，好像人感觉受苦，但是当我们在他的这个恩典慈爱的里面呢，却是这个一生之久。这个释迦的体会我觉得很真实。那么他说到那日，到那日哪一天呢？真的当时的百姓不知道。到那日，那一日是什么时候呢？那一日是怒气这个消失的时候。那一日是什么呢？那一日是神要击打那些过分对待神百姓的这些外邦君王的时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的，上帝可以用任何的人，外邦不信主的人也好，信主的人也好，爱你的人也好，跟你有关系的人也好，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也好，来成就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雕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因为神定了一个结局。神定了一个什么结局呢？神定了一个结局，就是不诚实寻求他的，不真诚跟随他的，不按照他的律例典章行的人会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结局就是，好，按照你真正想要的完全给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神的日子，神的百姓，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个一个结局，这个好像必成就他所定规的结局，我们常常把这个结局变成什么呢？你要嫁给谁，上帝早就已经跟你决定了。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很相信，我相信一般的是例外，不是一个原则，就它是一个例外，不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嫁给谁，有没有人是神定规他们的婚姻是由神特别拣选的，就好像说你要不要服侍神，是要你自己做决定，你要不要服侍神，就是说你要不要相信神，这是你决定的。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神按照他自己的全能全知一定要拣选他的，你逃也逃不走的，这样的人有没有？有，那是例外。我再说一次，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什么预定论也好，自由意志论，这样一种神学的说法，有很多的圣经，我相信这个预定论的人一定把这一段圣经拿出来讲，就必成就他所定规的结局。这个结局是指什么意思？比如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在神在万事创世以前就定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怎么样能够得享神的同在荣耀等等一些，这是神所早就定规的。那么好，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呢？这一个神必定要成就这样一个这个定规的结局。但是假如一个人他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怎么样也必须要这个神也一定要成就那个一个结局，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凡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们就是沉沦。至于说神有没有决定你沉沦，没有，那是你自己要选择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把一个事情，把所有的责任到最后什么，像宿命论者一样，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上帝。不，我们自己要挑担起我们的选择。所以上帝在这边很简单，以色列人你选择了怎么样？不诚实的依靠我。以色列人你选择了你要去追随外邦人的偶像。以色列人你自己下定决心，你要觉得说遵行律例典章，你觉得付代价太沉重，你不想付这个代价，要走自己的道路，像羊迷路一样。这样的结局怎么呢？这样的结局是什么？这样的结局就被掳到外邦之地去。 而神要成就，神必要成就他所规定的这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结局就是到了时候怎么样？到了时候神仍然要做他百姓的神，就是那一些逃脱的，到那些剩下的。其实耶稣在世界上也这样讲，蒙召的人多怎么样，选上的人少。那么选上人到底是神选上的呢，还他自己选择要神呢？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在想，那两边两边都有。我们常常以为是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神选上了你。对，这也是不错，我从小听人家解经都是这样解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总还有一种种的一点点的思想，就是说蒙召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真正要选择要忠忠心心诚诚实实依靠神的人还是少。我们人总是有二心，一边要世界，一边要神。在最关键的时候，你到底是要神还要自己，还是要世界？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考验，就像圣经里面记载对神的百姓很大的考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在很关键的时候，真的在很关键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在人生很关键的时候，我宁愿选择神，自己愿意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要选择诚诚实实面对你的时候，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人，面对同工，面对任何的人有很大痛苦的时候，主你加给我可以承受这个痛苦的力量，我宁愿选择要你。所以不晓得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有一种领受，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要不要选择诚诚实实的跟随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当我们是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发现什么呢？那一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是遥远的日子，那一日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每天随时的日子。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引导，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杖，我们的杆，我们好像在溪水旁，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但在这个地方层面呢，当我们离弃神，不诚，这边不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真心的，不专心的依靠耶和华，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有二心，对不对？一方面有自己的老公，一方面有自己的老婆，对不对？看到别人的，看到别的男的，看到别的女的，心里面还有二心。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诚实的依靠对待你的丈夫，对待你的妻子，这个意思了吗？脚踏两头船，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就是这样，脚踏两头船，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知道，世界跟神平行的时候太少了，但是两个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不就掉在水里吗？今天那些逃脱的，剩下的怎么样呢？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族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神要击打他们，却要对待那些，就是到那一天，雅各家剩下的也好，不，以色列家剩下的，雅各家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怎么叫不再依靠击打他们的呢？因为就是，其实到最后，谁使你痛苦啊？世界使你痛苦，这些物质使你痛苦。但是物质为什么使你痛苦呢？世界怎么可能使你痛苦呢？因为你依靠那些使你痛苦的东西，而你依靠那些使你痛苦的东西，那些东西因为不是永恒的，只是暂时的，那些东西不是上帝，那些东西只是握在魔鬼手下的器皿。当然我们依靠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会击打我们，那些东西就会使我们痛苦。但是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家剩下的，雅各家逃脱的，必定却要诚实的，就是专一的，真实的来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写照。但是假如有一个人没有经，就是没有去依靠那些将来会打击他的这些东西，一开始就专心诚实的依靠耶和华， 我觉得不是可以不是可以避免那么多的痛苦吗？神本来是要做我们的牧者，神本来要用的杖，要用他的杆来引导我们，哪怕是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本来神的心意是真的要做我们的杖，做我们的杆，结果我们怎么呢？结果我们找埃及成为我们的杖，亚述作为我们的杆。你想想看，我们以追求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成为我们人生指引，我们以人生里面一切的满足享乐成为我们的杖跟我们的杆，到最后这些东西怎么不使你痛苦呢？你能爬到权力的顶峰吗？你能做世界盟主吗？假如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权力总是比人家小一点？你可以独霸一方，你可以在你的公司的里面，你甚至有的时候在说一下，你可以在家里面想什么就什么。但你跑到外面去了，发现你还在人的底下，在人的权下，你怎么不受苦呢？再讲到我们信耶稣人，你可以在团契的里面好像觉得你最了不起，你讲话通通都算，甚至再扩大点，你可以在你的一个教堂的里面发现你是第一个人，又怎么样？你到外面去看看，基督教还大得很呢，谁理你呀？你那时候的快乐在哪里呢？当我们用耶稣基督或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以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杖，成为我们的杆，有一天这个杖就成为我们的瑕疵，有一天这个杆就成为我们的痛苦，不会成为我们人生真正引导到永生的道路上去的那个这个标杆。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这又何尝不是今天在末世这个时代许许多多说是神百姓，说是神国里面国民人的一个写照吗？但是那些逃脱人到那天，他们会经历什么呢？经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经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22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好像结局已经定了，我们能够怪神吗？今天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能够怪神吗？神早就在历史历代里面就说了，凡是遵循我律例典章的人必要蒙福，是不是啊？离弃我的，是不是啊？不遵守我律例典章的必定要遭灾。神早就讲了这个话，这是什么？神所定的结局。我们不要把神所定的结局把它讲成说我今天受苦是神定我的，是神使我受苦的，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使你受苦，上帝早就在我们没有受苦已经讲了嘛。今天有多少的男人享受不到家庭的幸福，因为他不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他的妻子。今天有多少的做妻子在家里面享受不到那一份的家庭的幸福，为什么呢？她不愿意像神所说的做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不是这样吗？我们好好去思想，神的结局告诉我们了，你要选择什么。难怪约书亚他要呼天喊地的，摩西这一些历史历代的圣贤，他要呼天的喊地的要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好好选择，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真的我不拣选大河这个那一边的生活，我要过到神所带领我过去约旦河那边去过，神要我过的一个完全跟随他的生活。多少的服侍主人是呼天喊地的来提醒他的百姓要拣选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今天很多的时候，以色列当中那一些作伪的这个先知，他们就是选择死亡，他们选择的一个什么东西，在以色列当中那些掌权的贵族这些长老，他们选择不是选择神的道路，以至于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大部分都怎么样？ 没有去经历享受到神所定的结局里面那个美善的结局，而是落在神所定规的结局咒诅痛苦的里面。我再说，当一个人他把神的话告诉你，你要相信他；当一个人拿神的话抬出来是要利用神的话要你听他的，你不要听，管他是牧师传道长老，这是这么重要的事。还有一个，当一个人他不愿意走主道路的人，你要小心，他就算跟你讲神的话你也要小心，因为他根本他自己都不愿意走这条路，还来跟你 讲这条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就一个人说，哇，这个是很赚钱的，很赚钱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今天多少老鼠会的人被人家上当，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很好很好，你要问他，你用不用？你用多久？你常常用吗？这是一个这么关键的事情嘛？当一个人他自己都不愿意遵守神的路，他又要把神的道、神的路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嘛？啊，还不是为了他自己生活？人家说大弟，你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过头了？我说我一点都不过头，我自己不愿意走的路，我去跟人家讲是骗人嘛？不是吗？啊？利用一点关系，老鼠会不是这样吗？自己知道这个东西他不用，对不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以后，他可以生活，这变成这样吗？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个所规定的结局，一个结局就是神百姓的结局，一个结局什么呢？一个结局就是外邦人的结局。自以为今天在社会上、世界上得胜的，可以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老子有钱，高兴干嘛就干嘛的这种想法，一夜之间怎么样？我们在山区的时候下雨啊，干什么？在河旁边住的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洪水泛滥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统统被抽走。我记得有一次，你知道这个大家都很偷懒，洗东西的人、洗锅子碗筷的人，是不是都很偷懒？那么在山上也没有自来水，那所以这样，这个我们学校在山区，我们学校上面有一个训练中心，这个军人训练中心，他们要洗碗、碗筷、锅瓢这些东西，通通在哪里洗呢？啊，不就在河边洗吗？河边流水了，在里面洗嘛，洗完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懒，以为说没有关系嘛，给他晒晒干了。那时候太阳很大，说晒晒干都摆在洗完就在那个地方嘛，摆在地方。没有想到突然之间来大雨的时候，大家也想不起收，结果怎么样呢？河水一冲一涨怎么样呢？把锅盘碗瓢噼噼啪通通从上游冲到我们学校里面来。你没办法知道的。什么时候我们还正在贪图世界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还把上帝摆在一边，做着我们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刑罚临到，神的恩典、神的刑罚都是一样。神施行公义的时候，刹那间神的百姓就归回回了，刹那间被掳的事情就临到了。我们好好去思想，时间选择掌握在你的手里，神施恩跟神招要兴起刑罚的时间却不在你的手里。我们只有一个没有恶心的诚实的依靠耶和华，我们就能够经历享受神的公义，施行神的公义。神施行他的公义的时候，好像这个水仗义一样的，一下子就临到了我们生命的里面。我没有办法想到，我没有办法想到，我五年前跟今天，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心里面平安、真实、稳妥的感觉。我没有办法想得到，但是神的公义领导了。真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祷告，我说主，我到底错在哪里？神，我到底什么地方惹火了这些人？要被他们这样没有情面、不留情面的把我从外邦赶出来。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定规的一个结局。 当我在侍奉的里面，慢慢慢慢的，或许说上帝阶段性的任务也好，或许我在那个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个神知道我的光景，神是全能全知，神再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神知道，所以怎么样呢，神就让我经历了那一个被掳的光景。我觉得我被人家赶出来，我觉得是我生命里面的一种被掳，但是神的时间到了，被掳归回的时候，就好像神施行他的公义慈爱在我生命的里面，好像水涨一样，我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只要我们诚实的投靠依靠耶和华。好，下面我也讲的，神给我们的安慰何等好，他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虽然现在或者将来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神的百姓锡安的居民正要接受或者要忍受亚述王要用棍击打他百姓，又要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不要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怕很多的事。今天有很多人怕很多的事，你知道吗？我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有很多人怕几样事情。第一个，怕失业，有没有？我们山上人从来不怕失业，但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收成不好，是一个意思嘛。他们从来不怕失业，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职业，也没人会请他们，他们自己请自己，做自己的地，是不是？养自己的鸡，养自己的猪，有没有？他们只要勤劳，他们怕什么失业？他们没有失业的嘛，他们没有失业的问题。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但是那个会害怕的心是一样的。怕什么呢？怕失业。怕什么呢？怕生病。怕什么呢？怕贫穷。以色列人怕什么呢？古时候就是怕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强，他的军队开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打仗一输怎么样呢？我从前一生的心血通通变成别人的掳物，我一生的建造的房屋就成为别人的住处。所以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就是有一个国的国民比他们更强，军队来到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怕呢？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说：“哎呀，以色列人百神的百姓怎么没有什么信心？我们有信心吗？我们面对疾病有信心吗？我们面对贫穷有信心吗？我们面对正是这个 lay off 非常非常普遍的失业率很高的现在这个世代里面，那我们为什么又没有信心呢？我们读圣经，常常把圣经里面没有信心的人，哎呀，把他数落一顿，对不对？”啊，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面对的事情，比人家兵临城下的那种的害怕轻了多少啊！只不过是失业可以再找工作嘛。你说贫穷今天有损失，明天再去赚，好像讲得很轻松。你想想人家兵临城下的这一种，这个只要打仗一打输的话怎么样呢？这个妻子儿女成为人家的奴仆，自己也可能丢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你说叫他不怕？我们在解禁的时候叫他不要怕，要有信心。那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跟他们所面临的情景比起来，小太多了嘛。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说害怕是人的一种心理，好像就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想要的得不着，我们害怕；而我们不想要的临到我们，我们害怕。但是今天有多少想过说，我有主我就知足，我只要有主我就不怕。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甘美思想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这里说，对亚述的王要用杖来攻击你，像这个埃及的时候举起杖来欺压你们一样。为什么用埃及？好像埃及举起杖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 你们不要怕，虽然亚述会这样，虽然可能有一天你们像别人要对待你们像奴隶一样是什么呢？可能被掳到别人的国家里面像做奴隶一样，你们都不要怕，我是耶和华神，永远会与你们同在。他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还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熬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一败涂地的原因的这一点点的，不管是我们的个性，不管是我们的 DNA 里面，不可以怪罪我们自己，还是父母亲的个性遗传给我们的，或许我们后天自己选择的，被人家教育的那个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够去承受神国的这个东西，神还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熬炼磨炼，把那些东西磨掉的这一个时间，在神看来只是一点点，但是在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确实好像永无止境的痛苦，神才要告诉我们说还有一点点时间而已，你要忍得过，你要抵得过。今天我们在什么痛苦里面，我们在什么害怕里面，我们在什么样的一种压榨的底下，让我们失去自由，像埃及举起他的杖一样，像亚述用他的棍在那边击打我们一样，这是什么？这是神要借着今天我们被攻击，我们受瑕疵的这种环境，用这一点点的时间，神要熬炼我们生命里面的承受。因为等到这一点点时间过去以后，或许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点点时，还有一点点的事情是让神真的发怒的，他的怒气。我再说这个怒气这两个字用在神的身上，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概念领受来形容神的怒气，是那一种，那一种到底是像我们一样这个肉体血气把这个血气里面的冲动啊，那种不爽啊，还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我们也做过父母，你们做过父母，做父母有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气啊，跟自己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把家人当出气筒的那种气一不一样。我没办法去思想神的怒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怒气，或许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那一点点的时间需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真的，这是我可以说的。有的时候真是好像忍不过，但是想到说只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就尽量在你仆人身上，在你孩子们的身上去做这样的工作，一点点的时间啊，你到最后就发现一点点时间过完以后怎么样呢？仇敌一夜之间怎么样？仇敌一夜之间就被击杀，这是一个预言，在西西家的年代就成就了。亚述王派来大将军在那边喊声，他自己亲征在那边讲到说些狂妄的话，哪一个神，哪一个神可以在我亚述王的手下逃脱，能够救他的这个拜他的这些人呢？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耶和华上帝怎么样，是在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让西西家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得到解救。主主特别怜悯我们，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什么样的成就。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